亲爱巴父神，我哋今日安静喺你自己嘅面前嚟查考呢个希伯来书最后嘅一章，让主你自己亲自透过你自己嘅说话嚟带领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进入真理嘅当中，让我哋在你嘅真理嘅光中能够见到主你自己嘅真光，让我哋跟从主你自己嘅脚步嘅时候，能够越走越光明。让主你自己使用我哋成为呢个世界上嘅光，为你自己作盐作光，带领多人嘅嚟归向你，喺呢个薄暮嘅世代当中，照亮更多嘅人嚟认识主你自己。首先嘅，求主你自己使用我哋，成为我哋家人嘅祝福，成为我哋喺教会里边嘅祝福，成为我哋喺弟兄姊妹嘅祝福。求你自己施恩，带领我哋每一个都进入主你自己嘅真理当中。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希伯来书十三章咧，系讲到最后咧，是弟兄姊妹和传道人的关系，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是讲到当时希伯来作者的受信人这班的弟兄姊妹和当时的传道人的关系，他提到有两个传道人的名字，其他一些是没有提到的名字，但看他的内容呢，我知道呢是讲到呢他和传道人的关系。好，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以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当时传道人去到处传道的时候呢，是不是住酒店的？当时弟兄姊妹到处，即是传道人到处去传道的时候呢，是住在弟兄姊妹的家里面的。其实这个的方法就是按照这个的马太福音第十章所讲，他说第十章十一节，马太福音，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呢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的家里面，直住到你走的时候，进入他的家的时候，要请他的家的平安，为他的家来求祝福求平安。那个家如果配得平安的话呢，你们一班传道人所求的平安呢就临到那家里面，如果不配的呢，你所求的平安呢仍归在你。这要讲到即在十三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一至十三节，讲到是要求当时的十二的使徒被耶稣基督的打发去传福音，是去到当时的犹太人的当中。所以呢，犹太人有一个的习惯，就是接待一班传道人去到家里面来传神的道。其实去到这个约翰一约翰二书约翰三书都有提到有些传道人呢你不应该接待的，如果他不是传神的道的时候呢，免得你在他那个的福音异端里面呢是有份的，假的福音里面有份。但有些传道人呢是忠心传道的，是传神的道的，那些呢你就要接待的。所以这里呢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最后呢是讲到弟兄姊妹和传道人的关系，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用爱心去接待这些客旅，是到处传道。你记得《使徒行传》你看过保罗西拉提摩太几次的短宣都是住在弟兄姊妹的家里面。所以他说呢，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用爱心去接待客旅，这些客旅不是在街道上见到个没地方住你接他回来那种，乃是那些传道人来到你当中来传道的时候你接待他。其实如果你再看路加福音，你再看马太福音，你看到当时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传道的时候，耶稣曾经有文士跟他说，他说耶稣啊，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空中飞鸟有窝，人子没有藏身的地方。原因每一次耶稣去到耶路撒冷传道的时候呢，是没有人接待耶稣的。但是呢，当时的弟兄姊妹那些传道人去到耶路撒冷传道，去到其他地方传道呢，是有人用爱心来接待他的。因为呢是有人教导，耶稣当时呢是没有讲到他自己没有地方住。为什么人家知道他没有地方住呢？原因就是说，他在耶路撒冷圣殿讲完道之后，他离开耶路撒冷去到橄榄山，就是耶路撒冷朝东的地方，睡在山上。因为他睡在山上，他才见到空中飞鸟有窝，见到狐狸在晚上回到自己的洞里面。所以呢，后来那班传道人呢就提醒弟兄姊妹，他说不要忘记用爱心来接待这些传道的客旅， 不是普通的客旅，是传道的客旅，是因为呢曾经有接待客旅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接待了天使，就是这个曾经提到罗德，因为接待客旅的时候接待到这两个天使，咁啊救咗罗德你嘅家庭，亦都记载到创世纪亚伯拉罕接待客旅嘅时候咧，谁知咧就接待到呢两个天使，同话俾佢听，佢话明年嘅今日咧你要生以撒，咁所以即系俾我哋睇见当你接待传道人喺你嘅家里边嘅时候咧，就好似马太福音第十章，如果你可以咧翻翻去马太福音第十章。馬太福音第十章是教導傳道人怎樣去傳道，跟住亦都鼓勵弟兄姊妹，在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節咧，佢講到人如果接待你哋，就是接待耶穌，因為點解咧？喺馬太福音第十章咧，係耶穌叫佢哋嚟，嚟咗之後第十章第一節叫佢嚟，俾咗佢權柄，能夠趕鬼，能夠醫病。到第五節的時候，第十章第五節的耶穌就差這十二個門徒吩咐他去哪裡傳福音，所以既然傳道人傳道是神的吩咐的時候，任何一個人接待傳道人的呢，在第十章四十節呢就是接待耶穌，接待耶穌的就是接待差耶穌來的天父。四十一節他說因為先知，因為人因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定得到先知所得的賞賜，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呢，就必定得义人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门徒的名的缘故，因为知道他是门徒，知道他是传道人，就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女的一个呢，他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呢是不能不得赏赐。所以讲到提醒到亚伯拉罕曾经接待天使，接待两个天使，有一个天使跟他说明年的今日他生一个儿子叫做以撒，咁亦都羅德亦都曾經接待兩個天使，亦都呢兩個天使呢亦都祝福咗羅德同埋佢嘅家庭，帶領佢嘅家庭離開呢個所多瑪呢個俄摩拉呢個地方，以至佢家人能夠得著拯救。咁所以你係提醒到我哋，我哋去幫助傳道人行走去傳道嘅時候呢，你嘅家庭呢係會得著祝福嘅。咁第三節佢話你哋要紀念被捆鎖嘅人，呢啲就唔係普通因為犯法而得罪了這個的政府，以致呢被監禁鎖在監獄裏面，他不是說這些東西，他是說到有些傳道人為了傳福音的緣故而被捆鎖，就好像呢保羅寫這個的寫這個腓立比書啊，或者寫以弗所書的時候呢，他講到他自己呢是為耶穌基督的緣故被囚的，我以弗所書第四章第一節，我是為主的緣故被囚的，勸你們。所以即保羅之所以有被捆鎖要有監禁，不是因為他自己犯罪，又不是因為貪心，保羅之所以這班傳道人之所以被捆鎖，是因為他為耶穌基督為神的國為全神的道而當時的人不喜歡，將他帶到去官僚當中要捆鎖他們。這些事情呢其實在馬太福音第十章呢耶穌基督呢已經老早預言到他們會面對這些事，他說如果將來你是被人去逼迫被人去害的時候，叫他不用怕，所以呢是提醒到呢是記載在這個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章十六節，他說我差你們去好像羊呢進入狼群當中，所以呢你們要靈巧像蛇做傳道人的，要純良像鴿子。他說你們要防備人，因為呢這些人呢是要把你交去公會的，也都要在會堂裡面打你的，並且呢你們要為我的名的緣故或者為神的國度的緣故呢被送到諸君王的面前，對這些君王啊同埋對外邦人作見證的，好像保羅就是啦，被捆鎖到監獄裡面，在外邦的君王面前作見證。他說你們被交的時候，被捆鎖的時候，不用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者說什麼話，到了那時候的時候呢必定給你們當說的話，因為聖靈會將當說的話放給你的，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的父的靈在你們裡面說的。 咁所以呢度提醒到我哋，佢话第廿一节佢话弟兄要把弟兄咧，父亲要把儿女咧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咧为敌，害死佢哋，并且咧你哋要为我个名嘅缘故咧被众人恨恶，所以唯有忍耐到底嘅必然得救。有人在这个城里面逼迫你们，你就逃到哪个城。所以 当全道人被逼迫逃到另一个城，或者被捆锁的时候，而弟兄姊妹去接待他的时候，其实就是接待神的仆人，就是接待神的自己。好了，翻转头，所以他提醒到我们，他说你要纪念被捆锁的人，坐监的人，不是讲到普通犯法的人，是为了全神的道而被捆锁的人。他说你要纪念他，好像纪念怎样，好像与这些全道人同受捆锁的纪念法。即是如果你当你受捆锁的时候，你希望人家怎样帮你的时候呢，你就怎样帮助这些传道人走前面的道路，这样就合适了。他也都要纪念遭苦害的，这些遭苦害的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以致受到苦害，那是因为他为了神的名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来受苦害的。要想到自己也都在肉身上受这些苦害一样，是这样。所以这由第一节至第三节是讲到弟兄姊妹与传道人那个的关系。第一，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他们，因为你接待他的时候你自己得到福气，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是你想都想不到的，是得到一个意外的个祝福。第二，当你纪念他的时候，要好像你希望人家纪念你一样。当你纪念他的苦楚的时候，要想到自己如果受苦楚的时候，你希望人家怎样纪念你呢，你就用这样的方法来纪念他。好了，第四节的时候呢，因为弟兄姊妹接待传道人的时候呢，就是不希望弟兄姊妹接待传道人的时候以致到影响自己的婚姻，影响自己的个同神的关系。所以第四节他说，婚姻呢人人都当尊重，床呢不可以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定要审判。你不知道记不记得以前以利沙上去每一次去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都经过这个有钱人的那个家里面。这个有钱的妇人呢，就恩待这个以利沙，为他预备一间的房子，就在自己的房屋里面再搭多个房子，是专门给这个神人以利沙居住的。咁当呢个神人以利沙住喺呢个有钱嘅富人嘅家里边嘅时候，就以利沙就问佢自己嘅仆人，佢话唔知呢个家庭有啲咩需要咧？咁、那个人话：哦，佢冇乜需要噶，佢都好有钱。咁佢话只有一样嘢咧，佢家里边系冇孩子嘅。咁咧就以利沙就叫嗰个富人嚟到佢面前话：明年今日你就有你嘅孩子啦。咁所以咧，果然咧就为呢个富人嚟祝福。咁呢个富人咧就喺意想不到当中咧就得着啦。是很宝贝的孩子。后来你看圣经你都记得，后来这个孩子因为发烧发病热病死了，带到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呢也都叫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妇人呢，因为接待这个神人的缘故，在不知不觉当中好像接待了天使，得到死人的复活，得到经历了神的祝福。但是这个妇人很聪明啊，没说叫这个神人以利沙住在他的房间，而是住在二楼里面跟他分开，保护了自己的婚姻。所以呢，这个呢是很有的智慧。他说婚姻呢人人都当尊重，床是不可以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定会审判。第五节他说你们全心不可以贪爱钱财，如果当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贪爱钱财的时候，他就不肯去接待这些传道人，因为你接待传道人的时候你会花钱在他身上来接待他，而且在接待这段时间都有很大的压力，会影响自己的生活。所以呢就提醒到我们 要有一个的心，就是不要贪爱钱财，宁愿去给出来的时候呢，这样呢会得来呢更大的祝福。他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我觉得这个圣经呢很宝贝，宝贝到的地步呢我就背了它。我希望呢帮助到弟兄姊妹背这次圣经，有一些呢说话呢你是圈住它的。圈住在哪里呢？因为主曾说， 因为主曾说在第五节，他说什么呢？我就不讲字，那我就跳第六节。因为主曾说，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可以放胆的说，主讲了我就可以讲，因为主讲了他就必定做得到，所以主讲了的时候我就可以讲了。主讲了的时候我就亦都可以不单止向自己讲，亦都可以向神祷告来讲，亦都可以向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宣讲，叫弟兄姊妹同样得着这个祝福。我听到主跟我讲，曾经跟我讲，讲什么呢？主说我不会撇下你，我不会丢弃你。所以既然主讲了这句说话，我做传道人的，所以我就可以放胆的讲，主是帮助我的，我必定不会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我用这句说话用在这个的纽约2008年11月的时候，股票大泻的环境当中，弟兄姊妹可能面对经济或者工作那个需要的时候，我们记得这句说话第五至第六节，我们全心不可以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我们满足，我们贪就是怕年老退休的时候怕不够，怕或者儿女去读书的时候可能不够，我们为明天这件事来担心，以致我们贪，希望赚多一点点，但我们就忘记了主曾经跟我们讲，他说无论在哪个光景当中，我总不会撇下你，我亦都不会丢弃你。即是说呢，当我有需要的时候，只要我向神祷告，揸住主的应许，主啊，你说你不会撇下我，你说你不会丢弃我的时候，那么我就可以大胆地向神讲，主啊，你是帮助我的，我就不用怕了，现在就不用贪了，继续 去接待这些传道人，跟这班传道人一起来同心去建立神的国度。因为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你说，当通货膨胀的时候，那些东西百物腾贵啊，我相信这个眷顾麻雀的这个神，亦都眷顾野地花，野地的花这个神，同样会眷顾我们。我们比麻雀、比牛、比羊更加宝贵，牛羊都没有耕种，然而神都为牛羊来预备草，难道我们按住神的形象，按住神的样式来被造的人，加上我们服侍他的，神会丢弃我们吗？神会撇下我们吗？神必定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用惧怕人将这些东西放到贵贵，那又怎么呢？神有帮助你的时候，你就不用惧怕。好，回转头第七节，他说从前引导你们的，传神的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上文讲到这些传道人叫我们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他，这些传道人叫我们纪念他受的捆锁，叫我们想到他受的肉身的苦楚，好像自己受捆锁，自己肉身受苦一样，叫我们想念他，不要忘记做这些事情。跟着呢，到第七节的时候提醒到我们和传道人的关系，从前引导你们的，从前传神的道给你们的，这班的传道人你要想念他们。要怎样想念他们啊？看回他们他的 行为怎样，看他的言行怎样，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同样这个信心就是讲回什么啊？以前这班的传道人的信心没记载在这个的第11章咯，11章是信心篇啊嘛。咁睇嘅呢啲人点样嚟依靠神，亦都睇到佢哋嘅后来嘅收场，睇到佢哋嘅结局，个个都系有好嘅结局，有好嘅收场。虽然有些人系被捆绑，有些人系坐监，有些人头俾人斩咗，有些人身体俾人锯咗，但系呢啲人咧系有更美嘅复活，呢啲人系得着更美嘅家乡，呢啲人得着更美嘅赏赐。所以我哋睇到佢呢啲为人嘅结局嘅时候，我哋就大胆咯。所以呢，你记住啦，效法他们的信心，在这个信心旁边呢，你写下希伯来书11章，看下他们将来那个的收场。因为圣经讲到在希伯来书第11章就结束39、40节的时候，他说这些人是因着信得到美好的证据，在他的言行上，在他的表现上，我看到他是得到美好的证据。但是这些人呢，在死的时候呢，却仍未得着神所应许的。神说将来会赏赐给他，他还未得到这个赏赐。神说将来他有美好的复活，但他还未得到美好的复活。但我知道这些人 将来必定得着神所应许他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这些有信心的传道人若果不与我们同得这个好处呢，就不会完全的。神既然有更好的事情给我们，有更美的家乡，亦都有更美的赏赐的时候，既然给我们的时候，难道不会给这班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这些有美好见证的人吗？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为人的结局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呢，只要我们效法这些传道人的榜样，效法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这班的传道人的那个榜样的时候，我们效法他，他怎样得这个福气，我们将来一定得同样的福气。你说林牧师真不真啊？是真的，因为第八节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怎样祝福当时的传道人，怎样祝福他对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怎样信赖神，神怎样祝福他们，今日你效法他们的信心来信赖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同样要祝福你，因为他以前怎样祝福这班的传道人，今日会怎样祝福你，将来更要同样来祝福你，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是不改变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第九节呢，他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来勾引了去，传道人不应该将诸般怪异的教训来教导你。换句话，有真的传道人就有假的传道人，假的传道人不会受到逼迫，但真的传道人会受到逼迫。假的传道人不会被人锯，真的传道人会被人锯。假的传道人不会是好像彼得一样倒吊十字架，真的彼得，真的传道人 是倒吊十字架，是被人用刀斩死。所以你给我们看见，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我们将我们从传道人所听见的说话放在心里面，背诵了这些圣经，每一次我再听到的时候，将我现在所听的和以前所听见的来做一个比较。在这个圣经的旁边，你写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24节至到27节，两样嘢。第一样嘢，要将你所听见起初所听见的福音存在心里面。第二，将圣灵的恩膏常存在心里面。有这两样嘢，有神的说话 Holy Scripture， 又有 Holy Spirit HSHS， 有两个 HS 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呢，你就有主的同在，你就有这个永生。约翰一书第二章24节至到27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就是这个福音，常存在心里面，将神的说话常存在你的心里面。若果将所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有什么好处啊？你就是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就是住在子的里面，亦都住在天父的里面。主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永生，人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我怎知道我自己有永生啊？当我将这个福音，当我将神的说话 Holy Scripture 存在我的心里面，我背了之后我就有永生。我怎知道自己有永生啊？因为我有父住在我里面，我都有子住在我里面。26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引诱你们人说的。换句话，有真的传道人来到你当中的时候，也会有假的传道人来到你当中。所以我做弟兄姊妹，我怎知道他说的是真定是假呢？我就要将神的说话首先背了之后，然后将我所听见的和我起初所听见的来做一个比较，那我就知道哪个是讲真，哪个是讲假。我不单止用约翰的见证，用约翰一书来讲，如果我忘记了的呢，你提醒我，我会用加拉太书来跟你讲。以至呢，我们知道不单止使徒作见证，使徒约翰亦都有使徒保罗作见证。26节，约翰一书第二章26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指着那些引诱你的人说。这些引诱他的人就是一些假的传道人。所以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的时候，就不用人去教训你们，不要被人来骗你们， 自有主的恩膏，自有主的圣灵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圣灵能够提醒我以前所背了的圣经，圣灵能够提醒我这个是主的说话，圣灵能够引导我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更能够使用我，能够为他作见证。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这个恩膏不是假的，你们要按住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第一，要背圣经，将圣经存在你的心里面。第二，要知道在我里面是有圣灵的恩膏，圣灵会常常提醒我们。我再讲第二个见证，第二个见证就是保罗所讲，他说，在加拉太书，以前有真的传道人，亦都有假的传道人同时出现。假的传道人就是将怪异的教训来勾引你，目的就是叫你离开这个纯正的道理。但如果你自己有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他勾引。当时加拉太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没有背到圣经，所以被勾引。 OK， 好，第六节，加拉太书一章第六节，他说我稀奇，保罗说我稀奇你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了别的福音。其实去跟从别的福音，其实这个不是福音来的，不是一个好消息来的，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将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个就是祸音，这个就是勾引你去听他怪异的教训。但无论是我们，无论是天上来的使者，无论是人或者是天使，若果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的，与你起初所听见所背诵的不同的，这个传道人是应当受咒诅。第九节，我已经说了，现在又再说了，若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的，起初领受不同的，这个传道人当受咒诅，无论他是人或者天使。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希伯来作者就是叫我们，保罗都是叫我们，约翰也叫我们是要背圣经。记不记得希伯来书啊？第八章啊，希伯来书第十章啊，神同他立约是立什么约啊？第八章第十节，他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这是一个新约，神与人立新约，那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我要将我的说话放在他们的心里，写在他们的心上，这样我就作他们的神，他们就作我的儿子。有神的说话背诵了存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这个人不需要用，不需要各人的教法，不需要他们呢，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邻舍。我们当我们有背了圣经之后，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教导我们，我们自有主的恩膏来教导我们，我们自有主的说话来教导我们。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一节，他说他们不用各人的教，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当你有神的说话藏在心里面，背了圣经的时候，你自然认识主。因为这些人背圣经的人，从最小到最大的，年老的到年少的，男的女的，都必定认识主。第八章是这样讲，到第十章亦都是这样说。十章第十六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将我的律法写在他心上，就是要我们去背圣经。希伯来作者是这样说，保罗是这样说，在哥罗西书，当把基督耶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面，三章十六节。而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也是这样说，如果我们有神的说话藏在心里面，我们就有神住在我里面，又有子住在我里面，又有圣灵来引导我们指教我们，我们不需要别人教导我们，感谢神。所以这个希伯来作者到他离开的时候，他怕班弟兄姊妹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在，觉得好新鲜好稀奇同我以前所听见不同的，就被他吸引了。所以我们呢发觉不同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传道人是应该受咒诅，他不应该这样欺骗我，讲一些怪异的教训，等我离开这个真道。好，第九节的下半节，回希伯来书十三章，他说因为人心里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一个人得坚固并不是靠饮食， 因为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人，这些人呢从来没有得着益处的。哪些人会得着益处啊？在敬虔加上知足，这些人就有益处了。有什么益处啊？有今生的益处，也都有来生的益处。但如果在饮食上只是今生上来专心的时候，这些人呢是不会得着任何益处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的。所以我们要在敬虔上来操练自己，将神的说话放在心里面。当你有神的说话放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自然可以教导自己，也都会教导别人，以致到你的信心能够得着坚固。你越去让神的说话你教导别人的时候，你越去经历神的时候，你的信心就越坚固，你得的恩典就越大。圣经曾经耶稣在马太福音讲过两次类似这样的说话，是什么呢？凡是有的就越加给你，凡是没有的连你所有的都会夺回来。换句说话，你越将神的说话藏在心里面，你越去听到的时候你就越明白。你如果没有将神的说话藏在心里面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你就觉得不是很明白，还有不知道这个主跟你说。如果你听惯他的声音的时候，已经将他的说话背在心里面的时候，他一说你就知道这个是主的说话，亦都知道他讲是啱或者唔啱。所以呢，我哋弟兄姊妹点样嚟坚固我哋呢？就唔好用一啲怪异嘅教训嚟坚固自己，用一啲咩呀？靠着恩典嚟坚固自己。点样靠着恩典嚟坚固自己呀？当你听见神嘅说话，你就按照神嘅说话去做。当你按照神嘅说话做嘅时候，神就向你显现，神就赐福俾你，神赐福俾你，你经历咗佢个祝福嘅时候，你就尝过主恩嘅滋味。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祂美善，你知道祂美善，你就再投靠祂，再继续去做祂要你做的事，你就继续就恩上加恩，这样得坚固才是好。不要在来到教会在饮食上得坚固。有些人当时的人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因为凡物公用，所以很多人卖了自己的田地，卖了自己的 房屋来去给这十二个使徒的时候，有些人亦都有些人是为了贪饮贪食的缘故来去当时的教会。所以呢，希伯来作者就提醒到他们，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人，这些人从来不会得着益处。但是你去教会是为了听到，为了要经历神的时候，这个人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的时候，他就不单止得着今生的益处，也都得着来生的益处。他就说到了，他有时我们去到圣殿，有些祭物是吃不到的，吃不到这些祭物反而更好的。但有些人去教会就为了吃的时候，所以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就解释给他听，我们去到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不是因为希望同个祭司一起吃这个平安的祭。他有些祭呢是去到圣殿里面你献祭的时候呢是没得吃的。献什么祭啊？就是一年一次在赎罪节那日献这个赎罪祭。就是当你见到这个的祭司将这个羔羊或者是牛的血带到去圣所，跟着再入到至圣所的时候呢，这个的祭带到血入到至圣所的时候，这个的祭牲是要用火来焚烧，不能够吃的。平安祭的血不是带到去至圣所，所以那个祭物就可以血那个肉是可以吃，跟祭司一起吃。平安祭献祭的人跟祭司一起吃。所以他说在饮食上专心的人从来得不着益处。有些人去圣殿是为了要饮饮食食，但是这个希伯来作者提醒到我们，在第十节他说，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里面的祭物就预表这个耶稣基督，是为了那些帐幕中供职的人是不可以同吃的。是通常大部分的祭物，平安祭啊、素祭啊、燔祭不可以吃啦，但是赎罪祭都可以吃。但如果那个赎罪祭是为整个百姓或者为大祭司的罪，阿伦的罪呢就不可以吃。但如果是普通 的祭呢是可以吃的， 是可以跟祭司一起吃的。但是他说有一个的祭坛上面的祭物，那些在帐幕当中供职的利未人，这些祭司呢是不可以同吃这些祭牲的。不可以同吃，那有没有益处啊？哦，有大益处咯，叫我们的灵魂看都得着拯救了。OK?叫我们的罪得就赎去了。OK? 第十一节，他说原来祭牲的血被大祭司带入这个的圣所赎罪的时候，这个圣所赎罪就是至圣所，祭牲的身子呢就被烧在营外，即是说呢要在耶路撒冷以外来焚烧，就是在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以外来焚烧。所以呢耶稣呢就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成圣了之后呢，耶稣他自己呢就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以外来受苦。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城门的外面，在这里受苦钉十字架。但耶稣基督的血呢就带入了至圣所里面。你说林牧师啊，耶稣几时将他的血带入至圣所里面啊？翻转头，在这个的之前我们没讲过咯，耶稣基督藉着这个的圣灵将他自己的血带到至圣所里面，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而耶稣基督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这个心是良心，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叫我们良心无愧，叫我们能够除去我们的死恨，使我们能够从今以后能够侍奉那永生的神。到底耶稣几时将他自己那个的血带到神面前为我们洗净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藉着这个圣灵将自己，耶稣基督藉着圣灵将自己那个血献给神来洗净我们的罪。 OK? 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里面就去钉，就好等于什么？好等于这个祭牲是被在城外耶路撒冷的城外用火来焚烧，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过痛苦啊，好像被这些火来焚烧他一样。所以他们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的城以外，所以圣经就记载了。十一节，原来祭牲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这个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带入圣所就是天堂为我们赎罪，而祭牲的身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子被受苦，好像被火焚烧在耶路撒冷的城以外。所以呢耶稣就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因为他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叫我们良心无愧。人之所以良心无愧，人之所以成圣，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是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叫我们成圣，叫我们良心无愧。所以既然是这样的缘故，所以耶稣他自己呢献了自己的血在至圣所在天堂之后呢，他自己呢就在城门外来受痛苦。十三节，这样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也当出到营外，不要在这个安舒的日子在自己居住的地方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就要离开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所以这样我们也当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就了他去就是出到营外来跟从耶稣基督的脚中，效法他的榜样，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十四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讲这句说话当时的听众一听就明白，因为我相信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十三章的时候，耶路撒冷这个圣城这个圣殿已经被提多将军罗马的将军已经毁灭了。所以他在十四节他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 咁佢知道呢个圣城已经被毁灭咗，我哋乃寻求乜嘢？那将来嘅城。呢、这个将来嘅城系边个建造噶？呢、这个将来嘅城系神自己所经营嘅，神自己所建造嘅。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三节至到十六节。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并且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从远处望见了神的应许，就欢喜领受，欢喜迎接神的应许，领受神的祝福，又承认自己在世上只不过是客旅，只不过是寄居。说这样的话，说自己是客旅是寄居，这些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家乡就是天上。他们若果想回去所离开以前的家乡，回回以前的家乡呢，还可以回去的，有回去的机会。但是这些人不想走旧路，不想走回埃及的道路，这些人却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神不以为羞耻，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一座城，这个城是比耶路撒冷城是更美的。这个城是一个更美的城。原来我们在这个地上本来没有一个常存的城，耶路撒冷已经被毁灭，将来敌基督来临的时候会圣殿会重建，但到最后亦都会被拆毁，所以地上的圣殿是不会常存，地上的圣城都是不会常存。所以他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我们乃是寻求将来的城，就是寻求更美的城。这个更美的城不是人手所建造的，这个城是神手所造，神所经营，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将来会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接我们回到天家。好像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所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他离开的时候跟门徒说，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在我的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啊，这个住处是天父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圣城的。若果是耶稣说如果没有的，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有盼望，我们盼望那将来更美神所建造的圣城。所以在地上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受凌辱受鞭，就算个家被人赶逐，被人用火焚烧，焚烧自己的身体，焚烧你的房屋，你都不用怕，因为我们迟早这座城都是被毁灭的，只不过你早点见到被毁灭的，因为我们是盼望是将来更美的这座城。好了，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应当倚靠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总之当时的弟兄姊妹同传道人一起来配搭侍奉，接待这些客旅，接待这些寄居的，接待这些传道人的时候，通常的家里面呢都会受到受到这些的逼迫的。曾经在这个约翰，曾经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有这样记载，第六章第十节，如果可以翻翻去六章第十节，希伯来的作者鼓励他们，他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的，难道神忘记了你们所做的功吗？难道神忘记 你们为他的名的缘故所显的爱心吗？去接待这些传道人，去侍候他们，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神不会忘记这些事的，神不会是不公义的，神是公义，必定会赏赐你们的。所以呢第十一节他说，我们这班传道人愿与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殷勤的信心和爱心，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你越去侍奉的时候，你将来得的赏赐就更大，所以你是有指望的，叫你有指望一直到底。 并且侍奉的时候不要懒惰，不要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凭着忍耐的心来承受神应许的，效法他们的信心。这些人临死的时候还未得着所应许的，仍然等啊，仍然忍耐啊，效法他们。除了用第六章来鼓励，他再用第十章来鼓励。第十章希伯来书第三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二节，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信了主之后，有了圣灵，有了神的说话在你的内心之后，你就所忍受的大征战的各样的苦楚，叫你想回以前所受的苦楚。你们一面被人毁谤，一面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为什么？因为你们一面去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传道人，你跟他一起受苦，那些人觉得你你信耶稣信到这样的地步，等我逼迫你，等我毁谤你，那么我们好像做戏一样在他面前给众人观看。34节，因为你们看出了那些被捆锁的传道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亦都自己甘心来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常存的家业。亲爱弟兄姊妹，俾我睇见当时信主的人同传道人一起系配搭侍奉，受到好多嘅苦楚啊！所以35节佢话：所以你哋不可以丢弃勇敢嘅心啊！存住这样嘅心，必定得着大赏赐啊！你哋必须要忍耐啊，使你哋行完神嘅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嘅。有啲人临死嘅时仲未得着啊，到将来就得着啊！因为还有一点点嘅时候，那要嚟嘅耶稣基督就嚟噶啦。佢嚟嘅时候，佢唔会迟疑嘅，佢按住佢所指定嘅日子会嚟。但是没人知道这个日子是几时，但他来的时候是可能是在夜里面来的时候，叫我们去警醒。好像十个童女当中那五个聪明的，有了灯就预备油，这个预备油就叫我们好好来为他发光，好好来侍奉，来吸引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以更多人能够归向神。他说只是义人必定因信得生，我们若果退后，二人若果退后，信在主受了苦，同传道人一同受苦，我们就不去再信的时候，神说神的心就不喜欢他。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我们是那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希伯来作者用第六章来鼓励，第十章来鼓励，到第13章的时候再一次再讲，叫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效法他的榜样的时候，要依靠主，依靠主的恩典，靠着信心得着坚固，靠着恩典得着坚固，靠着主对我们的爱得着坚固，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时候，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我记得保罗西拉在这个的这个什么教会，好像是腓立比的教会，去到传道的时候被人下在监里面，而跟着呢他仍然唱诗以颂赞来赞美神，又祷告赞美神，神就使地大震动，使一切捆锁他的东西都释放了。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在受苦当中仍然唱诗祷告赞美神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让他知道神是帮助他的。我们是要效法这些人的榜样，思想他，效法他的信心，看看他为人的结局，看他在受苦的时候有没有发怨言，没有发怨言的做什么、原来祷告，祷告完之后就赞美，以颂赞来归给神。那我们看见呢，神就向他显现，神祝福他，使到一切的捆锁木狗全部都释放，全部都释放晒，连监禁佢哋嘅铁门都裂开，都打开咗，以至第二天佢哋可以平安无事嘅离开。让我哋存一个忍耐嘅心，倚靠神嘅心，常常以颂赞为祭嚟献俾神，就好似保罗写帖撒罗尼加前书教导弟兄姊妹，叫佢哋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保罗写腓立比书亦都是这样讲，常常喜乐，我再说你要靠主常常喜乐， 就是这样的意思。喜乐的时候要做什么？雅各书五章十三节，若有喜乐的呢，就要歌颂，所以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的时候，这个人不单止常常祷告，这个人常常喜乐，并且常常唱歌，常常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他觉得神既然是这么好的时候，神既然不会撇下我，神又不会丢弃我的时候，我就仲未得着佢拯救，我仲未得着佢帮助之前，我就首先相信佢所讲嘅说话。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主曾说，我也不丢弃你。我就能够大胆嘅，能够放胆嘅说，主系帮助我嘅，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佢将我下监，难道佢杀我？难道我会落地狱吗？佢杀我只不过系杀身体，唔能够杀到我灵魂。我唔使怕佢，我要怕一个能够杀咗我身体，亦能够将我丢去地狱嘅呢个嘅主。但主见到呢个人咁忠心，唔怕死嘅时候，至死忠心，冒死的来去传道，冒死的来去跟弟兄姊妹一起来作见证的时候，这些人必定得着主的帮助。这些人在艰难当中不用怕，更不用怕人杀身体的，不用怕他。所以呢，保罗西拉呢是被人逼迫苦害的时候，用鞭打的时候，仍然能够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在诗篇五十篇廿三节，凡是以感谢颂赞为祭献给神的人，这个人就是荣耀神。所以当保罗西拉荣耀神的时候，神又荣耀他们，向他们显现，能够使到地大震动，以致到那些监狱的人连这个狱卒都全家都信了主，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当你尊重神的时候，荣耀神的时候，神就尊重你，神就荣耀你，到第日之后他们都平安无事的出这个的监牢。好了，我们再看，原来这些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的人，这些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既然你相信这个主不会撇下你，既然你相信这个主不会丢弃你，既然相信这个主是一个良善的主，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还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你知道他是好的，也都知道他是良善的，每一件事情发生都经过他批准的，既然他容许的事情，所以我们仍然要颂赞他。虽然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看不到一些什么好处，但我们知道，好像凭着信心，好像诗篇119篇所说，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在我们受苦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经历他。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一至第二节所说，受苦有什么益处？在我们受过苦之后，肉身受过苦之后，从今以后不顺着人的情欲来度余下的光阴，乃顺着神的旨意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个就是受苦带来所带来的祝福。未受苦之前，我们走迷了路，受苦了之后，我们学习遵行你的典章。所以诗人说受苦是有益的，诗篇119篇67节，诗篇119篇71节都是这样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有对我们有益处的，能够帮助我们的，使我们信心得着坚固的，所以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仍然能够以颂赞来感谢归给神，仍然心中仍然有喜乐，有喜乐的自然会歌唱来赞美主，不会发怨言来得罪神，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得罪了主。这些人受过苦楚，比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过苦楚不会低，但是这些人是改变了，这些是真以色列人，是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这些人就是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而所以以致到亦都知道这个主是良善的主，既然他是良善的，他就会善待我们。纵然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好处，但将来知道一定会得着更美的应许，得着更美的赏赐。虽然死的时候还未得着这个应许，知道将来的时候一定会跟新约的门徒同得这个好处。我们赞美感谢神。所以十六节的时候他说，叫我们，他说只是不可以忘记行善。行什么善呢？就是 提醒回，虽然面对被人用火来焚烧自己的肉体，用火来焚烧我们的房屋，焚烧我们的财物，仍然这班人仍然去跟传道人一起来传这个道，仍然去照顾这些在监狱里面的受痛苦受捆锁的，宁愿跟他们一起来受苦楚。好像这个的 摩西因为要想得更美更宝贵的赏赐，他捍卫基督受的灵辱比在埃及的时候的财宝更加宝贵，他不宁愿见到百姓受苦，他宁愿和神的百姓一同来受苦，不单止是他见到全道人受苦，他都愿意同全道人一同受苦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宁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楚。摩西是这样的缘故，他忍受到底，他就能够见到不能见到的主，就是记载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27节，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无生命的危险，摩西恒心忍耐，如同见到不能见到的主。保罗和西拉在监狱里面恒心忍耐，按住神的应许，按住神的说话常常喜乐，所以他能够教导人，因为他自己喜乐的时候得着祝福，常常歌颂的时候赞美主，荣耀神的时候得着主的荣耀，所以他提醒我们这班的弟兄姊妹，叫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看到他的为人的结局，思想他的行为，纪念他们受过苦楚，同他一起来行这条路的时候，以致我们得着将来神为我们预备所得的那个祝福。他说只是不可以忘记行善，不可以忘记捐书这些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行善和捐书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当我们行神所喜悦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主更大的祝福，因为施是比较受是 更为有福的。跟着再提到他和弟兄姊妹的关系，第十七节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不单止去纪念从前引导你们的，在第七节 去想念到他们，去效法他们，留心看看他的结局，不单止这样，知道原来结局这么好的时候，将来得这么大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依从他们，依从他们的行为，依从他们的教训，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这些引导你们的人，因为呢这些传道人呢是为你们的灵魂呢时刻警醒的，好像那些将来要交账的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将来会在神面前交账，我相信将来神一定会问一班传道人，那些回来教会那些人跟你一起查经，这些人的境况怎样这些人有没有离开到神这些人呢是神会向传道人叫他交账的。既然传道人是为这些人的灵魂要警醒的时候，我们就叫他交账的时候交得开开心心，不要叫他交账的时候有忧愁，如果他交账的时候有忧愁的时候，就对弟兄姊妹就没有益处。为什么？如果问那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说对不住我查经的时候他都没有参加，我讲道的时候他没有参加敬拜我都不知道他走到哪里，我找他的时候他又不开门主啊对不住我都没办法了，这样这个传道人这样这么忧愁来讲这件事情呢，就对我们没益处。如果传道人说不是这个弟兄很忠心我查经的时候时时都参加，我崇拜讲道的时候他坐到最前那个好像玛利亚一样还将我所讲的圣经背在心里面，不但如此他在家里面还将他所听到的说话教导他自己的儿女这个传道人教的时候交账的时候很开心很开心这个人一定得赏赐，传道人也得赏赐。所以传道人保罗传道人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说话，他说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冠冕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叫传道人喜乐不要叫传道人忧愁如果我们叫传道人忧愁的时候就对我们没益处我们做孩子的一定要叫父母喜乐不要叫父母忧愁如果我们叫父母忧愁的时候对我们就没益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传道人得冠冕传道人得喜乐是因为弟兄姊妹成长成圣得着祝福信心得着坚固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信心要坚固不要被这些怪异的教训来勾引了不要人说哎呀信耶稣不用受苦的信耶稣一定会得着平安喜乐的信耶稣不用受苦 No way 耶稣都要受苦，十二使徒又受苦，教导我们的传道人又受苦，所以我们都要背着这个十字架来跟从他，离开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们所受的凌辱，跟他一起来传福音，跟他受这个苦难。什么是怪异的教训啊？当人家告诉你听，信耶稣你会发财的，这个就是怪异的教训。信耶稣是要背十字架的，信耶稣要跟从主的，信耶稣要舍己的，这个不是怪异的教训，这个是纯正的真理，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做了的，所讲的，所行的，也都是试图跟从他人所做所讲所行的。怪异的教训就是信耶稣你买股票一定会中，一定会赢， 买六合彩一定会中，这些是怪异的教训，这些是虚假的，这些是假的东西、okay? 所以不要信这些东西，这些很容易接受的，信耶稣、得了很多好处，有什么不好呢？好像圣经所说，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信我的人、在这个世上、会有很多苦难的，在我里面才有平安、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16:33、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真的事情、要叫你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有平安、怎样会在他里面、他几时在你里面、当你有他的说话藏在你心里面，就有子在你里面，有子里面就 有主的平安，有父在你里面，赐平安的父神就给你平安，所以我一定要将他的说话藏在心里面，这个是纯正的道理，这个不是 怪异的教训、哎呀，你说 我有些、长老执事他都没有背圣经，你叫我背圣经，不是啊，可能他不知道的，有些牧师都没有背圣经，你不要跟他、应该要背圣经的，应该将神的说话藏在心里面、是约翰这样教导我的，保罗是这样教导我的，希伯来作者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你想在主里面有平安的时候，你想主在你的里面，在父在你的里面，你就要将神的说话藏在你里面，因为在世上你有苦难，当你有神的说话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面对苦难的时候你怎样做法，你就晓得，好像诗篇46篇第一节所讲，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在我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在我苦难的时候我就向他求告，以他为我的避难所，我倚靠他，我不会向山来祷告，我乃向神来祷告。所以耶稣说，你在受苦的时候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这些都是纯正的道理。有人告诉你信耶稣不用受苦的，信耶稣不用看圣经的，这些是怪异的教训。保罗去到监牢里面的时候，仍然叫提摩太将皮卷将书卷带到他面前，以致他在监里面仍然诵读神的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常常研读神的说话，这个是纯正的道理、这个的启示录前面就叫做犹大书，犹大书这个作者耶稣的 half brother 临离世的时候写这个犹大书，写信给我们，在第1:20，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查考圣经、要背诵圣经、将神的说话藏在你心里面、就有子住在你里面，又有父住在你里面，你的心里面就有平安，你心里面就有永生了。而且不单止要自己看圣经造就自己，还要在圣灵里面来祷告、依靠圣灵提醒你的说话，按着神的应许，按着神的说话来祷告、还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面、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个就是纯正的道理。所以希伯来作者提醒我们，他说 你要什么？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还要顺服他们，因为他有时讲的东西是我们很难啃的，很难顺服的，很难听的，但是为了要主的缘故，我们听他的说话，这些人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讲的说话我容易听的，容易接受的，这些是假的，是虚妄的，这是使我们跌倒的，不要去跟从这些，去跟从一些真的。以前那些人对假先知说假先知是好的，所以主耶稣说，人家说你好的，你就有祸了，当你将真的事讲给人听的时候，人家憎恶你的，当人家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就有福了，因为你是真正的先知。以前那些人对真先知也都是这样来逼迫，所以我们要将神的说话记在心里面，不是讨人的喜欢，是讨神的喜欢，不是做人要喜欢做的事，乃是做神喜欢做的事，以致我们能够不单止将来得着益处，现在来操练我们自己的敬虔。他说，因为你们 因为他们是为你们时刻灵魂来警醒、okay? 所以呢好像什么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知道忧愁。若果传道人为你的灵命来忧愁的时候，就对你没有益处。你顺服他的时候，他为你喜乐，他说你是他的喜乐，你是他的冠冕。你得福的时候，传道人得福，你得不到福气的时候，传道人都受到亏损，得不到福气。那班以色列人不肯跟从摩西的时候，摩西发怨言的时候，摩西都进不到应许地，以致到死在这个的山上，死在神指示的地方。十八节，请你们为我们这班传道人来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良心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而且我听到神的说话，神叫我怎样做，我就按住圣灵的感动，按住神的说话来做，依靠神的说话来做，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做。愿意凡事按住正路而行、当一个人的良心被神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之后，他就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什么？凡事在每件事上，容易做的、不容易做的、艰难的、容易的，都要按住正路去行。无论得事的、不得事的，保罗都去传这个福音。无论在监狱里面的，还是在监狱以外的，他都是常常写圣经、写这些书信给不同的教会。所以这些人是被圣灵感动，这些人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这些人是被神的说话所引导，以致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他说为传道人来祈祷啊，叫他们良心无愧啊，为传道人来祷告啊，叫他们能够凡事按住正路而行啊。那你为传道人祈祷了之后，你发觉这么好啊，那主啊，你都帮助我啊，叫我行事为人自觉良心无愧，当让我知道我的良心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让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主要我所做的。人就叫我说不要受苦啊，但主说叫我不用怕受苦啊，主他不会撇下我的，不会丢弃我的，我就靠他这句的说话就知道主是帮助我，我不用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最多是杀我的身体，不能够杀我灵魂，而且我为主殉道的时候，将来得的祝福是更大。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刚强壮胆去奔跑前面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这个传道人不单止叫弟兄姊妹为整班的传道人来祈祷，到十九节的时候他说，我更求你们一班的弟兄姊妹为我这个的传道人来祈祷，使我快些的回到你们那里去。很明显就是这个传道人传道的时候在监狱里面，但他快要出监了，所以他说求你们一班弟兄姊妹为我这个传道人能够快些的出监，再回到你们那里同你一起来侍奉，同你一起去服侍主。他提到不单止他是这样，其实去到第23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亦都是为了要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收到保罗所写的书信提摩太前书后书，叫他愿意为福音来受苦，叫他不要因为受苦而觉得羞耻，叫他为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以传道为耻，叫他愿意忍受这些传道的苦楚，凡是敬虔度日的都会受到逼迫的。保罗受到保罗鼓励提摩太，提摩太收到前书还未悔改，收到后书的时候他悔改回转，再次回到以弗所教会里面做主任牧师来牧养弟兄姊妹。 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是一个很多邪灵工作的地方，是拜假神的地方，任何一个传道人在他里面侍奉都受到很多逼迫。以前在这个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侍奉的时候，差点走到去这个的这个广场里面被人钉，用石头钉死的了。后来提摩太也都受到很多逼迫。到老的时候，约翰去到以弗所教会里面牧会，亚细亚的以弗所教会也都会被解放到这个拔摩海岛里面。所以任何一个传道人去到这个有撒旦座位的地方来服侍的时候，都会被捆锁，都会受逼迫。所以呢保罗知道的时候呢，就写信给提摩太，前书跟着后书，收到后书之后， 提摩太就鼓起这个勇气，因为知道神给他的灵是一个刚强的灵、仁爱的灵和谨守的灵，是一个 spirit of power, spirit of love, spirit of self-control， 所以他呢控制自己，不怕这些死，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主是帮助我的，我不用怕，以致回到以弗所牧会，牧了会之后呢，没多久又被人下监，去到监狱里面。如今写二十三节的时候，希伯来的作者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我们的同工已经被释放了，他若果快来的时候呢，我呢希望呢，我和提摩太一同去见你们，就是说呢，这两个人呢都是坐在监牢里面，都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用爱心来接待这些客旅，因为你 曾经有人用爱心接待这些客旅的时候，好像这个罗德，好像这个亚伯拉罕，在不知不觉当中，在自己想都想不到当中，在意所不到的地方接待到天使，得到天使那个给他的祝福。好，回转头，所以他说十九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不单止为我们祷告，要特别为我祷告，所以我快些回到你那里。我希望和提摩太一起来到你们那里，两个一起来服侍你们。第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几时有平安啊？当平安的神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有平安。但愿赐平安的神，这个神是一个什么的神啊？就是凭着永约的血，使到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神怎样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按照神的旨意被钉在十字架，受苦流血，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用他的身体在耶路撒冷的营外来钉十字架，好像受火一般的试炼之后，就能够叫我们内心得着平安。他的身体被皮鞭，有勾的皮鞭来鞭伤的时候，叫我们的病得到医治。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的病，我们的疾病就能够得着医治。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内心就得着平安。因为咒诅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神怎样来成就，神怎样来帮助遵行祂旨意，祂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叫祂死得这么惨的时候都能够从死里复活。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如果是死得很惨的时候，祂都同样叫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这个神，这个主耶稣是不会改变的，去到结束的时候，十三章又再讲他是不改变的。开始第一章第十节，从来神从来对哪个天使称呼天使为主呢？但是圣经里面称呼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主。他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是你手所做的，天地都灭没，你却长存，天地都要像什么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是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天地会改变，在这个地上的房屋财物全部都会被焚烧。不要为这些事情使到我们失去更美的那个祝福，要用这些东西使到我们得着更美的赏赐。唯一一样东西不改变，就是主是不改变的，他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第一章是这样讲，第十节去到第十三章第八节再提醒到我们，这个主，这个神，这个天父是赐平安的神，是曾经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他一定会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他是不改变的。所以这样呢，死的毒钩在哪里啊？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啊？我们就不用被死来恐吓我们，就好像希伯来书耶稣基督是救哪些人啊？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耶稣基督不是救拔天使，耶稣基督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第十四节， 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耶稣基督是救拔我们，而我们是怕死而做奴隶的。开始是这样讲，到结束的时候他叫我们不要怕死，叫我们做不做奴隶啊？做，不是做罪的奴隶，做义的奴隶，不是做魔鬼的奴隶服侍魔鬼，乃是做主的奴隶来服侍主。因为父怎样叫子从死里复活，将来也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父怎样赏赐给他的儿子，叫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将来得胜的人也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主耶稣的宝座上里面。这个是主给我们祝福。主耶稣从父怎样得到祝福，主将从父而来的祝福赐了给你和我。所以我们听到这些说话，我们就得到坚固。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凭着永约的血，使到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既然他是不改变的，既然他赐我们平安的，他怎样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神照样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不但如此，他会用他的大能大力，叫我们在各样的善事上，什么善事上啊？同传道人一起来传福音，纪念他们，帮助他们，送他一行，在这各样的善事上来爱弟兄姊妹，服侍弟兄姊妹。神会在各样的善事上来坚固你们，成全你们，帮助你们，不会丢弃你们，不会撇下你们，会纪念你们，怜悯你们，爱你们，扶持你们。当我们有了神帮助我们，我们信心坚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会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装备我们，叫我们完备毫无欠缺，就是叫我们遵行祂的旨意。原来神在地上祝福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遵行祂的旨意。第二，就叫我行祂所喜悦的。那我们几时才可以行到 神所喜悦的事情啊？就是藉着耶稣在我们心里。耶稣几时在我心里啊？子几时在我心里啊？父几时在我心里啊？当我将祂的说话，当我将起初所听见的福音，起初所听见的神的说话藏在心里面，当我将起初所领受的圣灵藏在心里面，时常追求神的话语的充满，时常追求神圣灵的充满的时候，这样我就有能力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样我就有能力遵行祂的旨意，作完主要我作的工。当我得作完祂的工，遵行了神的旨意，神就会荣耀我们。当我们得着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将神赐给我们的荣耀，将这些荣耀来归还给祂。当神尊重你，加你能力，施恩给你的时候，你就去施恩给其他弟兄姊妹。好像主耶稣和彼得所说，你三次不认主，但我为你祷告，免得你失去信心。到你信心坚固的时候，你记住，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记住去坚固其他软弱那个肢体，叫他们一起来同走这条天路。就记载这个路加福音第22章31节所讲，主又说，就对西门彼得说，西门西门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啊，撒旦想你们要跌倒啊，撒旦想要你离开神啊，撒旦好犀利，你们好像西麦子一样啊，叫你跌倒啊，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当你悔改回头以后，你要坚固你的弟兄。同样，当我得着神的帮助，去遵行神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当我知道我里面有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我得着主的坚固的时候，我能够行祂所喜悦的事情，遵行祂的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坚固其他弟兄姊妹，我们要重赞主，我们将荣耀来归给主。因为主荣耀你的时候，你要荣耀回主，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22节， 弟兄们，我略略的写给你们。哦，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他略略的写，我由头读到尾，用一小时就读到。但用一小时读的时候呢，用一小时读，如果不去思想的时候呢，我们漏了，遗漏了很多的宝贝的东西，东西。我们花了成一年的时候来查考的时候，我们得了很多宝贝的东西，而且我们将这些宝贝的圣经来背了去里面。但这个作者他说，我只不过略略的写给你们。如果详细写的时间就不够了，他说盼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当弟兄姊妹依从传道人的引导，顺服他的引导，听从他的劝勉，将来这班传道人交账的时候就欢喜快乐，你们得福，传道人得福。他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果快到你们那里的时候，我必定同他一起来见你们。24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弟兄姊妹，求你帮助我去问你们教会的传道人安，亦都帮助我去问这班的在你教会里面的班圣徒长老执事的安。同样这个的希伯来作者去问这班受信人，引导这班受信人的诸位安，因为这班传道人和那班好的传道人一起来同工的。从意大利来的人亦都问你们安，我代表在加拿大使徒教会和纽约的使徒教会的弟兄姊妹问你们安，问你们纽约的长老教会的弟兄姊妹，正主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安。愿因为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让我们将来在天空里面相见，将来我们一定会在主里面见到每个肢体，让每个肢体在主里面都能够成长，能够被主大大使用。可我们做一个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我多谢你，多谢你给你的仆人有机会在这几年的当中来服侍这个的长岛正主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讲广东话的弟兄姊妹。我多谢主你给我这个的恩赐，多谢主拿着大卫的约匙开了这道门，给我有机会在这个教会来服侍。我要献上赞美和感谢，我将这班弟兄姊妹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的恩手当中，求主耶稣你自己亲自施恩给这班的弟兄姊妹，亲自保守这班的弟兄姊妹，让这班弟兄姊妹能够不单止为自己警醒，亦都为整个长岛教会的弟兄姊妹警醒，更为教会的传道人，为教会的长老执事来警醒，为这班人来祷告，叫他们能够叫自己的良心有无愧的良心对得住主，叫我们凡事行事为人能够按住正路而行，按住主你自己的指示而行，遵行主你自己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事。求主耶稣你自己亲自施恩给这班弟兄姊妹，如今我把这班弟兄姊妹交托神你自己的手中，同埋交托在你自己的恩惠的道上，让主你自己的真理、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道理能够建立这班的弟兄姊妹，叫这班的弟兄姊妹和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切的圣徒能够将来同得这个基业。主啊，求你自己施恩，垂听这部分在你面前的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多谢老师。
OK， 好，拜拜。